可福音第八章的22到26节是关于耶稣在伯赛大治好瞎子的一个故事。如果用教会圣经的话，是在新约的第50页。好，翻到这，我们一起来朗读。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傅立德牧师在我们当中来为我们来分享信息。我们当中可能很多人都认识傅立德牧师，但是也有很多人可能还不认识他。傅牧师他在台湾服侍多年他其实以前在那当过兵是吧，在当兵就驻扎在台湾，那后来就一直在台湾那边传道退休之后回到美国，但他真的并没有退休，他其实很多时候还会到我们湾区来给我们讲道，还要开课什么之类的，我们也从他身上受益良多我就不多说，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傅牧师。
OK 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现在就在这里。主，我们看不见你，但是我们相信你说话就算话，你说我们奉你的名聚在一起，你就在我们中间，你就在这里，所以我感谢你，感谢你已经还没有求告主的名，你已经听我们的祷告。主，你现在在这里，我求你再次也开我们心里面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瞻仰你的荣美。主，我求你今天早上你就再次从圣经里面走出来，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看见你，听见你说话。主，我求你今天就按照我们今天来的每一个人带着不同的需要来到这里，你就按照我们的需要对我们说话，给我们造就、鼓励、安慰，让能够真的知道你是爱我们的主。谢谢主，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我在念这个经文，马可福音第八章 OK， 那我念的时候，我自己我要请你用想象力，想象你也在那边，你也在那边，你看见什么，你听见什么，然后呢你自己在看耶稣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自己觉得哪一些事情最吸引你的注意，所以引起你的好奇刚刚陈弟兄已经答中了这个我自己最好奇的问题，已经讲了。那不晓得可能你还有别的好奇的事情我念的时候你就注意，你觉得你最自己最好奇是什么。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随后又按手在他身，在他的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耶稣打发他回家， 说连这个村子你也不要进去啊。那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就让你觉得很好奇啊？有没有？我自己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有三件事情我非常好奇。第一个，耶稣为什么带这个人到那个乡村外面去做这个事情？其实耶稣很多次当他医治人的时候，他就让很多人看见，记得吗？马可福音第二章那个瘫痪，那个有瘫痪病的那个，从天花板不是掉下来，是垂下来的，你记得吗？这个房间里面呢，这个坐得很满，人山人海，他就在他面前就医治他，对不对？使他复原了。那马可福音第三章，那个人在会堂里面，他一只手枯干了，肌肉萎缩，那他就叫他站出来，就当场就在他面前也医治他，让很多人看见，那使他的手就复原了。可是这一次他就带着这个人，他就牵他的手，就离开群众了，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啊。所以耶稣是不是觉得这次他好像没有那么大的把握可以做得很好啊，最好不要让太多人看见了，搞不好就不成功啊，做得不漂亮啊，还是怎么样？你觉得啊，他为什么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做这个神迹？这是我第一个问题。我自己第二个问题也很好奇，那个人好了以后，耶稣为什么叫他回家？你就回家，连这个村子也不要进去。为什么耶稣没有派他立刻就出去传福音呢，做见证啊？OK， 我自己第三个问题，我自己最大的问题，就是刚刚陈弟兄讲了，为什么耶稣到底第一次为什么不成功啊？他为什么没有一口气就把他的病治好啊？是他真的太难吗？还是他能力不够，还是什么？你觉得啊？你会不会觉得很好奇？可能我刚念的时候，可能你还有更多很好奇的一些问题，不晓得是不是？为什么他要吐口水在他的眼睛上面？什么很多很多这个故事里面很多很多事情让我们觉得很奇怪啊。所以啊 ，OK，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讲啊，一个一个讲。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把耶稣为什么把这个人带到这个乡村外面？为什么他这个很偏僻的地方就偷偷摸摸的私底下做这个神迹？是他真的觉得没有把握可以做得很好吗？你觉得？我从来在新约的记载，我从来没有看过耶稣怀疑他自己的能力啊，所以应该不是这样子。可是，在新约里面有一件事情，我看见耶稣有一件事情非常清楚，耶稣去服侍人的时候，他对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有没有发现？对每一个人，他就把每一个人当作独特，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他就对每一个人有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因为他非常的 OK， 这是他，所以这个他对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可是对每一个人，他也有一样的一个态度是什么？他非常看重每一个人的感觉，他的我们以前我们有人说你我们在母会就上过这个基督徒光顾协谈，就是说我们他看重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他的感觉，他主观的感受，他主观的需要，他就看到每一个人的身心灵的需要，所以他就而且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一个内心世界，他就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法，因为他就尊重每一个人的内心的需要 ，OK， 所以这个是耶稣的方法，而且耶稣非常清楚，看见非常清楚了解每一个人的需要，有一些是他外表别人不一定看得出来，可是耶稣可以看得出他里面的世界，他里面的需要，他里面的感觉。叫马可福音第一章，这个你们记得马可福音第一章，耶稣医治一个麻风病的人，记得吗？第一章40节41节，有一个长 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叫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啊，你可以想象这个事情吗？在你的想象里面，你可以看见最近有一个麻风病的。耶稣在一个地方跟他的门徒在那边讲话，这样那些，然后他一个人那个麻风病，在那个时候麻风病他不能接近别人，他就要保持距离。那如果别人不知道他有麻风病，那个麻风病的他就要喊，他说我不干净，保持距离，保持距离啊，知道吗？所以他那么多年，你们有没有看过麻风病？美国现在没有什么麻风病啊，我们台湾还是有麻风病啊。麻风病是一个很可怕的病，这个肉都会烂掉，会有一个很非常不好，很不好看，而且有很臭的味道。所以他那个麻风病的，他那么多年，他麻风病，他就站在这边，他说：“你若肯。”可以使我洁净啊！那耶稣做什么？他还没有说我肯之前，还没有医治他之前，耶稣做什么？还没有说我肯之前，没有医治他之前，他做什么？他就走过来。哦，本来是那个麻风病，你不可以，你应该不要接近他。他就走过来，然后按手。在身上，我想耶稣的门徒大家都昏倒了啊，因为这个当然这个一般人就不敢做，所以因为耶稣也知道这个人的问题不只是一个身体的问题，当然他要医治他的麻风病，可是他的问题不只是一个生理的问题啊，他里面的自尊，里面的那个自我形象，那个尊严非常非常非常的脆弱，他那么多年。就被排斥那么多年，他就别人就不敢接近，他也不敢接近别人，他那个里面那个自卑感，所以也是第一件事情，还没有说我肯，还没有抑制他之前，他就去按手摸他，了解吗？所以耶稣对每一个人的做法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他了解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不只是身体，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心灵的需要，他里面的感，所以耶稣他就对每个人都非常非常的尊重，保护他的感觉，他的尊严。所以 OK， 所以我们回到马可福音第八章，我看耶稣怎么表达他对这个人的爱、关心、关怀，他就牵他的手，就带他到外面，带他一个很偏僻的没有人的地方啊 ，OK 呀。然后就吐口水在他的眼睛上。如果是你我的话，我们可以说耶稣，这个我可以可不可以 pass 过去？你就用别的方法来治疗我呀？我们觉得怎么奇怪，这个吐口水？可是那个是2000年以前的眼科医学用的最标准的治疗法，就是用口水，所以他不会觉得奇怪啊，所以 OK， 可是他就是因为他了解这个人的这个内心需要，他就把他带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因为他知道这个人瞎眼了那么多年，如果他第一次展开眼睛看见，如果他看到一大堆人，就群众围着他好奇凑热闹，他可能会受不了，他可能会吓死他。所以他就带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就出去私底下。其实如果耶稣留在这个乡村里面做这个神迹，对他有很多好处，对不对？对他的工作很有利，可以这个做完这个神迹可以开一个布道会，很多人会觉知，这因为这是一个很强的见证，对不对？这是一个很强的见证啊。所以 OK now， 所以可是耶稣要让这个人知道他的重点，不是说要用这个神迹，不是要用这个人，做广告啊，或 不是说什么为他的团队，为耶稣的团队寻求成就感还是什么东西啊 ？OK， 所以他用这个神迹医治人，就完完全全百一百分之一百，就是要让这个人知道，上帝对你的爱，上帝对你的爱是多大 ？OK， 所以说他这个不是神迹不是一个手段。是目标，就是目标，让你知道，上帝都爱你，愿意听你的祷告。OK， 那所以如果知道这个，我说第二个问题，我的第二个问题应该没有太，应该不太难。那他为什么叫他回家？你连这乡村也不要回去啊！你不要讲这个事情，你不要讲这个事情。Well， 也是意思一样，就是让你知道，我做这个事情完全是为你。完全百分之百是要你知道我多爱你，爱你到什么程度？我不是要用这个东西来达到别的目标，做广告或什么。OK， 所以让那个人自己知道，哦，就是因为爱，没有别的，就是因为爱你。然后，所以从这一点，你也可以知道，你可以再进一步的，你也可以知道，耶稣在世界上所做的每一件事，一举一动，主要的是让你看见上帝。对你的态度，对你的看法，跟你的关系，对你在你生命里面的做法是什么样的做法？耶稣说：“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对不对？”他是道成肉身的上帝，所以他就在世界就活出来给你看。上帝是这样的上帝，你所信的上帝呀、啊，你就可以知道他愿意听你的祷告，医治你的病，解决你的问题，解决你的困难的态度都一样。他的目的目标第一。不是因为他要用你做什么工具，不是那么现实，他就是要让你知道他何等的爱你。Yeah， 所以他说你现在回去，你现在回去就享受，是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的，上帝真的这样的爱我。我相信以后那个人一定有很多机会可以做见证，一定有机会可以做见证，可是当你先回去就就吸收你刚刚所发生的事情，真的就体会。那我刚说耶稣对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这个是一定的。有的人他就立刻就差派他出去做见证传福音，对不对？有的人是这样的，可是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这样的。记得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耶稣的时候，记得不记得他就扑倒在地上，记得吗？然后耶稣就跑了，你为什么逼迫我呢 ？OK 吗？保罗就信耶稣重生了，受洗啊 ，OK。然后呢，怎么样？知道不知道？然后呢，这个保罗，他就信耶稣重生了，他到阿巴罗，也阿拉伯，对不起，我感冒的时候我的。脑筋那个讲中文的脑细胞有一点来睡觉，他到阿拉伯三年，我们都没有他的消息呀、啊、呀，我不知道他在阿拉伯做什么啊，嗯，然后呢，他就三年以后他就出来开始传道，所以我说不同的人也是用不同的方法。我想他完了，保罗要到阿拉伯的大概就是。哎呦，真的，上帝也爱我，像我这样的人，他也要。我在罪人当中，我是罪魁啊，我是第一名的啊，知道吗？亚保罗这样说，他也爱我，他也要我。OK， 所以我说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自己的答案大概就是这样。可是第三个问题。OK， 陈弟兄，我自己也最好奇的第三个问题是，耶稣为什么医治这个人需要分两段两个阶段呢？我问你们，你因为他的能力不够吗？你觉得？所以他先按手然后祷告，然后这个说你怎么样，然后他就转开眼睛，他说啊不行，还是很模糊，我就是看到很多树走来走去，然后说哦对不起，我再来一次啊，我可以做得好一点啊，是这样吗？你觉得？可能应该不是这样子。 所以说那到底为什么耶稣这样做，为什么就一次就把他的病把他的眼睛就治好，这是为你也为我做的，了解吗？这是为你也是为我做的啊！耶稣，我刚刚说耶稣在世界上的一生每一件事情做的每一件事情大大小小的讲的每一句话一举一动，他是要让你看见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而且上帝跟你的关系在你生命里面的做法是什么样的做法。所以啊，他要让你知道很多时候他给你的意志，他听你的祷告，解决你的问题，解决你的困难，除掉你的痛苦啊，很多时候不是立刻就好，不是立刻就好啊，反而很多时候就是一个时间的过程，甚至有时候会分阶段，分阶段一点一点一点的啊。所以我觉得当我看到我看到这个故事，我非常感激马可，马可这个东西记下来，这个故事别的福音书都没有，只有马可福音有这个故事，我就很感谢马可，他他没有忘记把这个记下来，可能以后在天上，如果我看到马可，我说马弟兄，我非常非常的我非常的感谢你没有忘记把这个故事把这个事件记下来，使得我也不忘记上帝听我的祷告解决我的问题。很多很多说不是一个刹那，不是一个刹那，是逐渐逐渐逐渐的分阶段一点一点一点的做的。而且第二点，我感谢你马可，我感谢你记载这个，是我知道如果事情还没有完全好，我可以告诉他，我可以说主啊，还没有完全好 OK 啊，还没有好，他我没有必要，如果还没有好，我没有必要说主啊，一切都很好，一切都 OK 啊，这哈利路亚，因为我如果不 OK 我可以说还不 OK， 他不会生气，他不会不高兴啊，他不会说你怎么可以说还没有好啊 OK。 所以说主说你好了多少你就可以说多少，对主对人很诚实，你好了多少就可以说多少，他喜欢你这样做，因为他一定还有更多更多的还要给你的。我相信今天的早上在这里有一些人很需要知道这个好消息，还没有完全好，他一定有更多更多的还要给你，所以你不要太快下结论呀。OK， 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这两点，我们抓到这两点，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所服侍的主是这样的主 ，OK， 是这样的主，那我们怎么样去服侍？在我们当中，弟兄姊妹，甚至慕道友，是朋友，我们怎么样去服侍那些需要被服侍的人？怎么样去认识那些有些生病的，不管是身体的病还是心理精神的病还是别的问题啊，一些不同的问题，我们要去服侍他们，怎么样去关怀去关顾这些有需要被关顾的人呢？ OK， 我第一点我发现第一点很简单很重要，就是还没有完全好以前，我们不要无形中带给他一种压力，说你一定要说好啊。有的时候我们也不是故意的，可是我们呢，有时候我们有一种，还是他会感觉有一种态度，说你怎么，你还没有好，你就可以说还没有好，还没有完全好，你好了多少就说好了多少。我快要退休的时候，我在台湾台北真理堂，我34年牧会，然后呢快要退休的时候，我在那边做很多心理辅导、心理治疗的服事，然后呢，所以说我快要退休了，大概前两三个月，有一个姊妹，我们大专区学生，一个年轻人，他来找我，他因为他大三的时候，他的跟他的男朋友分手，然后他很难过很难过啊，他大四的时候，他已经有过了一年， 他还是那个情绪还没办法回复，他就来找我，他就跟我就他说父母说我该怎么做，那我因为我快要退休，我就想我不可能服侍他，给他心理辅导心理治疗，所以我想我可以转介，我可以给他介绍谁可以帮助他，所以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跟你的小组长讲这个问题，他说我不会再跟我的小组长提这个事情。我说为什么？因为上个礼拜我的小组长他问我你好了没有，我说还是不太好，然后他说怎么会这样子，我上个礼拜每一天都为你祷告。哦，我好像他还没有好就对不起小组长啊。所以我跟杨牧师，我跟我的主任牧师，我们的小组长训练要加强一点。所以说如果还没有好，我们就可以说你说你好了多少，你就说好了多少，因为我们知道，你知道，我也知道，主耶稣还有更多要给你的，还有更多的要给你。OK， 那这个所以我再讲一个例子，我自己家的一个例子，我的老三凯蒂，他去我们家住在台北，可是他在台中念高中，从九年级开始去台中住学校宿舍，去台中念高中。那他那么在，然后他一去台中，我们就发现他有些莫名其妙的，有些问题发生，一些问题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他本来是我们家的，我们说这个小阳光的 little sunshine， you know， 然后呢，可是他后来说他发现说他，因为而且特别。他有两个病，那有两个病，就第一个病 asthma 气喘，这个本来就有，在那个 middle school 就已经有，可是到台中他就得了另外一个病，这个病很奇怪，哦，这个病他就会身体会痛，很多地方会痛，他这个很多不同的地方，然后痛的要死，因为他很喜欢打球，有时候他就打球，然后就说这个他痛的到一个程度，就回到宿舍要躺下来就不能动啊，就然后呢，我们大家去看很多的医生，很多不同的医院，怎么着，就没有办法诊断，不知道什么问题，什么病。有一段时间我们怀疑可能是肾的问题，他最痛的地方就是这两个，所以我们就怀疑是肾，后来去检验，然后这个不是肾的问题啊。后来我们最后找到一个医生，然后他就说你痛的地方是这里，他说你说的每一个地方都对啊。然后他说医生，他说我知道这个什么病，这个叫做 fibromyalgia， 有没有听过啊？有听过，很多人没有听过，我自己没有听过，我觉得什么病我没有听过 fibromyalgia。 他说 OK， 那说这个病 fibromyalgia，他说这个病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 ，OK， 他说好消息是这个病不会死 ，OK， 我觉得 OK， 坏消息是目前这个病没有任何的治疗，没有任何药，没有任何这个就是要和平共存。哦，我非常不喜欢和平共存。我说我的孩子，我的宝贝，我看他这样的痛啊，真的我就很难过，而且他也很难过，他也蛮灰心，因为他很喜欢打球，他很喜欢运动，他很喜欢赛跑啊呀，所以说，而且他也知道这个病，有的人这个越来越坏，有的人就一生一辈子都拿拐杖啊，吃止痛药啊，所以他蛮灰心，我也蛮难过。然后呢，他那个高中二年级的春天。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台北正义堂，我们有个我们这个复活节前一个礼拜五啊，受难日，我们就决定这个是杨牧师，我的主任牧师，他就说，我们要有礼拜五受难日，我们要有一个医病祷告会，啊，医治，他说医治不是医病，医治。所以你任何方面需要医治，是身体的病，心理、精神、关系、人际关系、夫妻，任何的需要的医治，我们就有一个医治 祷告会，所以那个礼拜五晚上，哦，我来到教会的很多很多真的的坐的坐，然后他们就到我那个、礼拜五下午，我的孩子从台中回来，因为他们放春假，放春假他回来，那我就跟他说你今天晚上要不要到教会来？我们有一个医治祷告会，会为你的 asthma 跟 fibromyalgia 祷告。他说好啊，好，所以他就来了。我还记得我们的同工在上面，那弟兄姊妹就一直那个，因为人很多，从七点半搞到十一点，他们就一直，他们一直往上往前面，然后就跪下来为他们祷。我还记得，我看到我的孩子，我记得孩子就到前面来，我们就按手为他祷告，为他的两个病祷告啊。然后呢，回去啊 ，OK。然后呢，然后他回台中，然后呢，那个是四月。那四月，然后呢？学校四月、五月也不打球，也没什么田径，什么都已经晚了，所以然后就六七月就放暑假，放暑假我们回美国，刚好那年我们可以回美国，回美国也没有什么运动，然后就九月回去啊，回去他去台中啊，然后，you know， 然后呢，过了一年。到第二年的复活节前一个礼拜五，我们又决定要开这个医治祷告会，那他也回来了。然后在那年，他没有提他的这个 fibromyalgia 怎么样，我也不太敢问他，我所以就没有讲。后来我发现。他开始好像我开始已经就忘掉这个事情，因为他也不提，而且他好像他打球什么都可以打得很正常，所以到第二年的那个受难日，他也回来了。我说凯莉，我们去年为你的 fibromyalgia 祷告，结果怎么样？哦，他说爸爸。我这一年都没有任何 fibromyalgia， 哦，我说你不讲啊，你不少讲，你不早讲，我说你，可是他说我他也忘了，其实我也忘了，可是没有任何的 fibromyalgia 的症状。然后呢，我说那你的气喘怎么样？他说还是有，OK，fibromyalgia 好了，感谢主。气喘还没有好，我们就继续等候，了解吗 ？You know， 我没有良心，你怎么可以说气喘没有好啊？你这个你没有信心，心怀二意的，你的信心不够，祷告不够啊？什么要宣告啊？宣告好了 ，You know， 那太残忍，对不对？太残忍了。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说神，很多时候神听我们的祷告，神为我们做的事情，真的是一个时间的过程，一个时间的过程。有的事情好，有的事情还没有好，有的事情有进步，有的事情有进步，可是没有完全好。我们就可以承认，我们就敢诚实，嗯，我们神。从来没有要求我们教会创造一种文化，是一种只准报喜不准报忧的文化，对不对？每一礼拜天早上大家都来的时候会啊，一切都好，得胜，感谢主，哈利路亚。那个弟兄姊妹的肌肉很累啊，了解吗？我们可以说好多少就说好多少，感谢主，你给我多少。我就感谢你，为多少给你，因为我要其他的，我就继续用信心，也用耐心等候。OK， 所以那我如果我们说服事的人，在教会里面有任何问题，我们就彼此代祷，关心关怀 ，OK， 关顾 ，OK， 我们这个有服事的人，那如果他。好的速度没有那么快， 如果他好的速度没有那么快，我们就继续用爱支持接纳照顾他，鼓励他，为他加油啊，就接受，这是一个时间的过程。甚至他觉得有时候灰心，有时候他觉得气馁，有时候他觉得没有信心，我们就替他有信心啊。他就是我没有信心，我们就替他有信心。你们记得那个马可福音第二章，从我说从电话板垂下来的，你们记得不记得？耶稣这个马可的记载说，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那些朋友的信心，很有意思。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所以他说：“哦，他没有信心，我替他有信心；他没有耐心，我们就替他有耐心；他觉得他不能祷告，我们就替他祷告；他觉得灰心，甚至有的时候他的脾气不太好，他说怎么搞的，还是这个样子？我只看到很多树走来走去，不像人呢。”我们也不要责备，我们也不要定罪论断，我们就继续陪他，继续爱他，继续支持他，为他祷告，也鼓励他说这是一个时间的过程，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OK， 而且特别不要否定说啊，你的信心不够啊，你是心怀二意的，你有什么隐而未现的罪要找出来。我们就用无条件的爱支持鼓励他，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自己也不要忘记主说过我肯这两个字，主说过我肯，耶稣说天地都可以飞去，可是我的话不会飞去。耶稣所讲的每一句话永远不飞去，他说我肯。所以有的时候你的感觉好像告诉你，好像主不肯，有时候你的经验，自己的经验环境好像说主已经忘记他对你的应许啊。我说你不要那么快下结论，也不要那么快相信你的感觉，他没有忘记，他还是肯，他会用他所决定的方法，按照他所决定的时间，会证明他对你的爱。有的病会好，有的病会不会好，有的问题会解决，有的问题不解决，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可是我们在以后在天上每一个病会好，一切都会解决了，对，我们都知道。所以我在所以这是他的应许，所以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到，我们继续逐渐有进步，有进步，有的问题解决，有的问题没有解决，有的问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解决。可是我说在天上都会完全解决了。OK， 在那个时候之前，我们就相信耶稣奇妙的手会一直重复抚摸你啊，一天每一天，我今天定的题目你们觉得好不好？妙手重复啊，很有文学水准啊。这个不是我，这不是我想，我的中文没有那么好啊。这是本来是一本书的书名啊，可是我很喜欢，我很喜欢这本书。所以耶稣奇妙的手，全能的手，慈爱的手，他会天天重新抚摸你。听你的祷告，医治你的病，解决你的问题，解决你的困难呢 ？OK， 就重复，一个阶段呢？因为我们知道，他在你里面已经动了，那在你里面已经动了善工的上帝，一定会完成他的工作，记得吗？腓立比书第一章，那在你里面已经动了善工的上帝，他一定会完成他的工作。所以啊，我们就知道他给我们的应许，他说我肯。而且我们知道有一天我在他那边，他们一切都会很好。所以今天不管你好到什么程度，不管你的问题解决了到什么程度， OK， 我们心里还是有那一种不能夺去的喜乐跟平安，因为知道他的应许绝对不会落空。不管好了多少，我们说主啊，感谢你，为多少就感谢你，我相信你还有更多要给我的。这是今天早上上帝要给你的好消息啊。 我们一起祷告。耶稣，再次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从马可，从这个弟兄的记载，主，你叫他，他没有忘记把这个东西记下来，所以我们能够看见，已经过了2000年，我们可以看见你的作为非常清楚、很具体、很明确，看见你的做法，看见你对他的态度，看见你对他的爱，让我们能够知道，就让我们看见你在我们自己生命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你的做法也就是这样子，也就是这样，我们可以让我们能够 得到很大的鼓励、很大的安慰、很大的造就，所以我们能够继续相信、信任主，你说话就算话，你已经给我们多少，我们就为你感谢，我们就为多少感谢你，然后呢，我们相信你还有更多更多要给我们的，有一天我们一切的问题都会解决了，我们就在那 等到那个时候还没有来，主，我们就感谢你，我们就天天感谢赞美，就说主，你真的，你本为善，你的慈爱永远不改变，永远长存，就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